感谢神，我们再次聚在一起，可以一同的去敬拜我们的主。我想到在上个星期，当我们谈到我们有没有为到我们有这个神去夸口，很多时间我们都觉得我们的信仰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当我们透过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再次看到如果我们有这个神，我们可以夸口，因为神很爱我们。虽然我们在很多不同的环境里面，很多困难里面，神仍然的没有离开我们。所以今天我就想到，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在神的 国度里面去吃饭呢？什么意思呢？我就想了，如果你有一个要好的朋友，或者说你看中的一个人，他有一天请你吃饭，你觉得怎么样？很高兴，觉得很荣耀，因为哇，他可以这样请我过去跟他们一同的坐食，一同的在当中去啊吃饭分享。特别到对我们中国人或者东方人来说，吃饭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彼此可以分享，彼此在当中讲讲啊，这天这个星期我们生活怎么样，或者透过吃饭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彼此了解了解。但更重要的就是他看中你，所以邀请你去吃饭，对吗？如果他觉得跟你好像平常都没有什么机会，或者不想跟你聊的，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走在一起，或者你对那个人你不喜欢他，你也不会去参加他的吃饭的那个聚会。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爱我们，我们就去想了，我们真的可以参加他的筵席吗？所以今天我挑那一段的经文的时候，就希望透过我们去思想将来我们有没有这个机会一同的坐在神的一个筵席里面，一同的去吃饭。你觉得怎么样？有时候你看四福音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呢，耶稣基督或者神啊，用不同的比喻在当中形容天国这个的事情，因为透过比喻，我们可以更了解神对我们的心意。所以我就希望透过今天耶稣基督用那个大筵席这个比喻，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对我们的心意。其实在新约里面有两处的经文讲到有大筵席的，第一个是马太福音22章，如果你过去有看过，你就记得那个的地方是讲到一个王他要怎么说他的儿子娶一个太太情人过来去参加他的大筵席。另一处是路加福音这个的比喻，我们来看看这段对我们有什么提醒。第一方面，神会发出至诚的邀请，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神都会邀请你，不单单邀请你哦，更加是至诚的，是出于他的内心在当中去邀请我们。你要想想，当我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你去想你会不会去接纳呢？我们再看，我们一同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预备起。 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方面你应该去留意。第一方面，这个是大的原始，大的原始是让每一个都可以进来，让他们去享受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同在。大的，等一下我们再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更看到他邀请很多不同阶层的人去参加那个大的筵席。第二方面，你看到最尾一个十七节的最尾，样样都才齐备，这是说你进来就可以了，神已经为你预备好这个筵席，你进去你会吃到很多你喜欢的东西，开心吗？这个很好的。我们再看，但是人的反应怎么样呢？我们先看这个筵席里面的主人啊，那个请的一个筵席的主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里面我们看到拥有权力、财富。为什么这样说呢？刚才我说这个大筵席在当时用的字是很讲广阔的，邀请每一个到进去的，特别当他请的时候是许多的客人，这个客人里面我们看到有不同背景的，其中一个你看到他有五头的牛啊，五对的牛，你晓得吗？一对的牛可以在很讲的一个地方，五头的五对的牛更多更大，所以很多人都在那个地方去打工，所以那个家人很有钱。但是一个大筵席的主人可以邀请他过来，代表什么呢？代表他的地位也是一样，也是很有背景、很有钱的。好，所以我说那个人在一个族群里面应该是一位有荣誉的人，就是每个人都晓得他是谁呀。当他发出那个邀请的时候，每个在一个族群里面、群体里面都晓得啊，原来他有这个筵席、有这个聚会，我一定会过来，如果他邀请我，对吗？因为他的地位很高。 OK， 再来另外有一个的原因，可能那个时候那个主人也是一个施恩者，在一个希罗的文化里面有地位的人往往都是什么，很多人投靠他，他如果其他人要生活要工作的时候呢，他会到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当中去什么投靠他。 Petra 施恩主，他们都晓得那个人可以给他们好处，都给他们好处。再看，那么为什么有这个比喻呢？为什么会突然之间耶稣基督会讲这个比喻呢？因为当时候如果你看上文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当时候是参加一个什么吃饭的聚会，里面谈到很多的事情，耶稣基督也谈到，你看啊，如果人邀请你过来的时候，你不要怎么说呢？啊，要做一个上位，啊，首席的一个位置啊，要按主人的安排啊，上面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突然去谈到，就是法利赛人，因为那个时候那个聚餐是到那个法利赛人的一个的聚餐里面。在很多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呢，在他们的思想里面，他们常常觉得我有资格去参加 天国的筵席。我再说一次，他们往往觉得他们有资格去参加天国的筵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我常常遵守神的诫命，对吗？我们再看，犹太人认为将来的福乐通常是用筵席来比喻的，好像我们说，如果有一个人我们看中的，如果他请我，哇，我就很开心了。犹太人就说，将来如果我可以参加这个大的筵席，我就很开心了。你看到在旧约那个以赛亚里面，他说，我们一同读好不好？预备，一起。如果你有研究旧约的时候，常常我们看到神说，将来你所享受的都是这样美好的东西，你所吃的，你所享受的都是最美的，那个满水的肥甘都是说，那些动物最美的最好吃的部分，你可以在那个大的筵席里面去享受的。所以在犹太人来说，他们从小就想到了，如果将来他们一定需要或者有这个机会去参加那些大的筵席。你有没有常常有这个感觉，将来我到天国，我是享受这些美好的东西呢？可能很少。我们现在就是想，如果我现在所吃的，我所住的都是我所喜欢的，就已经很高兴了，对吗？我所享受的一切，现在神你给我已经很开心了。但是我告诉你哦，将来你所享受的比你现在的更美好。你可以有很多神为你预备的一切在你的面前。我就想，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将来都可以，也不怕胖，因为将来的天国不是现在的一样。 OK， 好，我们再看，你看到我用一个有体面这个字，就是刚才说一个法利赛人，他们常常在他们的族群里面，那个群体里面，都觉得自己很有地位的，对吗？他们出来，有很多人就很像恭恭敬敬，对他打招呼有礼貌，或者有一些撒都该人。他也是，因为他们在那个群体里面都是位置很高的，所以有体面的人，他们都觉得他们有份于弥赛亚那个筵席。所以耶稣就在这里提醒我们，你们要小心啊，你们越觉得你有这个身份，这个地位，或者这个资格去参加的时候，可能最后跟你没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里面，我们要如何呢？我们要常常的审查自己。我们一同读下面这一节的经文好不好？预备，一起。你有没有看到在圣经里面，神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停在一个地方， 耶稣基督神的仆人常常鼓励我们，你不要停在那边啊，你要进步，在属灵里面更多的去进到神对你的心意的位置里面去进法。他怎么说啊？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得着我的，或者说神要你所要得的。你晓得神要你得了什么呢？你有没有为这个去求呢？为这个去祷告呢？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为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怎么说骄傲，我们要谦卑自己，停下来再次看到，虽然我可能已经有进步，但是我将来应该有更大的进步。你可以为到神在你身上的计划，你在当中不断的去祈求吗？ OK， 这个是对我们好像已经拥有这个机会的人去提醒我们。但是当时候当那个主人发出那个邀请的时候，我发觉呢，他周边的人虽然 当时他说他很有钱，地位很高，但是他发出这个邀请的时候啊，你看经文啊，同心一口的说我不参加你的大筵席。我们看人却找不同的借口，谢谢，借口去拒绝，对吗？我们要小心哦。我们再看，我们一同读，预备，一起。这些借口，这些借口是不是有基础啊？是不是很怎么说啊？很觉得啊，很有理由了，有吗？你觉得有理由吗？有理由的，你请你举手，有吗？让我看看，没有你啊？有什么理由呢？为什么他们啊觉得应该为这个原因我不去？
我去看一看，买会计
买干嘛？哦 ，OK，OK， 有些人都是这样子哦。哦，但是你想了啊，等一下我再讲原因哈啊。你在想了，你买一个地的时候，你应该一早就去看了嘛？为什么要之后去看呢？他说买了一块地哦。已经买下来了，你买房子的时候，其实你的房子很漂亮啊。你买的时候是不是先去看呢、啊？还是买了啊的啊？人家说很好啊，你就去买，买了以后就去看。哎呀，太好了，感谢神！啊，
看看有没有什么人
对吗？
所以你现在赶快去想一下办法要做什么、
啊、OK OK OK。 另外你买一个牛的时候，你会不会先买然后、啊、看看它什么疾病啊，不能怎么帮助你啊啊种田啊等等，对吗？不会，你先买下来然后去再看看试试看。我就想不行，我自己买车，虽然我的车已经撞了，啊、真惨。但是在买以前，我都去看看，虽然也是被给人呢去骗了我，但是也是去看看，对吗？结果也是很重要，这是人很自然的一个的安排吗？所以当刚才说，是不是很有理由呢？可能不一定。好，
哦，第三个取气
啊。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很重要这个。
等一下，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啊，也是很重要，因为啊，结婚应该很重要的一个什么事情啊啊，人生大事啊，所以一定要先安排好了吗？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也觉得那个不成理由呢？等一下我看，慢慢来，慢慢来。那个刚买了田，我刚才说了，在买卖的交易里面，一般来说应该之前先弄好，去了解那个田的情形，对吗？不会后来的，所以那个是不成理由的。那个也是刚才说我已经买了，我不能够再去改了吗？所以在买以前，我要看看那些牛是不是很有用，没有生病，可以很大的什么力气可以帮我哇啊什么耕很大的田。再看，好了，第三位，但是我们要看经文里面说，但是请注意，仆人其实是做宴会的提醒。那个宴食是当仆人准备席毕的时候，他去提醒那些邀请的人，我们的聚会在什么时间要举行，你要过来呀。所以那个要娶一个太太的人，他是预先晓得某年某月某日是有这个大的筵席，他已经知道那个日期，他不应该有什么改变，对吗？所以当时候邀请人的步骤是怎么样呢？主人先打发仆人发出初步的邀请，令到他们都晓得那个时间你们要过来，然后再次当那个筵席要举行的时候，他再一次通知他。所以是怎么说，两次的被邀请，第一次已经发出来了，现在那个被录的时间是第二次。所以第二次是每个当时被邀请的朋友他都晓得那个时间，他应该没有理由去拒绝的，没有理由作为那个借口去拒绝。我们再看，所以在第十七节是样样的齐备，就是这个意思，已经弄好了，所有美好的食物已经预备好了，你过来就可以了，你过来就可以了，你按着时间过来就可以了。但是他们说我不过来，看到吗？我们要小心哦，我们要小心呢。很多人今天会不会对耶稣基督的邀请啊，你信耶稣了，将来你的生命不一样啊。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借口在当中拒绝，我不愿意打开我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生命的主。会不会是这样呢？所以客人后来的拒绝是不能够原谅的，因为他们都晓得那个人所发出的是他真诚的。你再看耶稣基督，他在发出那个邀请以前，他先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对吗？他首先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出他对我们的爱， 可是人却拒绝这个的邀请，说现在暂时啊不行，暂时还是我有其他的东西要做，好像刚才说我有工作，我有牛，我有呢刚啊借过来的太太，我没有时间去参加神啊你为我的安排的救恩这个聚会，这个宴会，哇，很可惜。我们会不会常常去拒绝推搪呢？这个我们要思想。好，我们再看神怎么样安排呢？神会另有安排。弟兄姐妹，这个最重要的一个什么关键的地方，你不要以为我有我的安排，我有我自己的计划，就是说神啊你最后可能啊好，当时候我哎好了，我最后我答应你了，我参加了。我告诉你，神往往有另外的安排，我们要小心。当我看到 这部分的经文的时候，我真的祈求神怜悯我。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以为我的安排是最好的，那是神说，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神可以拒绝你在门口的，神可以拒绝你在门口你不能进来的。你有没有想过呢？你以为你今天我不做，你好像没有我的啊办法，但是神说你要小心，我是创造你的，我是神，你是受造之物。我们再看我们啊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去念，预备起。
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那些小孩，骑马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某地方来，
你脚跟进来，
做这么多的日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辞。
弟兄姐妹，当你念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啊？跟之前的邀请的人，他们如果从人的角度啊，地位怎么样啊？这个很低哦，对吗？很低哦。前面那个他们好像觉得哇，我在这个剧啊什么说社会的地位很高，所以我一定可以进去。但是神的安排往往是令到我们有意外的。我们再看你里面看到他们邀请的是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如果你有留意在路加福音这卷的福音书里面，这类的都是神所关心的，不是好像他们很有能力的人神去关心，没有，都是在社会里面地位最低的。神往往在当中告诉我们，他是看重的，他是看重的。后面说篱笆是什么东西呢？啊，是怎么说啊？这个市中心以外的地方，我们再看啊。你看到那个主人的反应，就说你去叫其他人啊。包括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也是我刚才说路加福音所关心的群体， 再看，你看到当他们邀请那些瘸腿残废的，原来是行乞的乞丐，原来当时候邀请那些在街道上面行乞的人，对犹太人说根本不能够明白，完全不能够，因为他们看那个地位很重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阶级啊。但是神说，你去邀请最低的那些人过来，不可思议的，但是神发出那个邀请。路上和篱笆很多都是那些人，都是街道里面，也是郊外一边的人。为什么要到郊外一边呢？真是他们很穷啊，或者有很多啊，从其他地方的人过来那个城市，但是他们因为没有钱，就在郊外里面什么去什么露宿那个街头，就在那边去生活。所以那个主人就告诉那个仆人，你去那些地方去找他们过来。OK， 然后勉强是什么意思啊？好像拉他们，哎，进来，拉他们进来，好像用武力去拉他们。你会不会有这个印象啊？不是哦，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路上跟前面说城中的大街小巷是相对的。那个是一个重点，都是一个城外，就是很多穷的人没有这个钱在城市里面去居住的人，在集中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篱笆，住在葡萄园或者其他的果园的四围，这些果园也不是在城里，而是在郊外，走路的人会经过这些篱笆，或者在那里受食，贫穷的客旅跟流浪者，更会在那个地方去什么扎营露宿，就是这个意思。都是很穷的人在那边去生活，但是神邀请他们。刚才说勉强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原来是很诚意的去邀请他们，因为他们觉得在那个犹太人的社会里面呢，他们没有地位，为什么突然我有这个资格去参加这个大的筵席呢？我有这个资格去什么吃什么美好的东西呢？应该没的。如果那个仆人不是这样很真诚的去发出，你们不要担心，真的有位置为你们预备啊，你请你过来啦，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让他们可以参加那个神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这个很大的提醒，我过去差不多30年去侍奉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人去咀嚼了，不啊，怎么说呢，不信耶稣，不打开他的心啊，因为他觉得他不需要，他是好人，他做每件事都很好，对吗？其他人也觉得他是很好的人，所以他拒绝。对，但是你晓得吗？也有很多人他觉得他没有这个资格去信耶稣啊，他觉得神很圣洁啊，我是一个很有罪的人，我怎么可能可以得到这个好处呢？这个救恩呢，让我可以去信耶稣。你遇过这些人吗？我遇过。特别他觉得他做了很多坏事的人，他做了很多坏事，他觉得神啊，你不会理我的，你不会打救我的，说呢，你不要成就我了。但是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啊， 不论你的身份怎么样，你的地位怎么样，神的救恩的门仍然为我们打开，明白吗？很重要，他会勉强。所以做牧者有时候你晓得吗？啊，广东话面蒙蒙，就是很长时间呢去啊探访一些人，他什么很多时间都拒绝啊，你不要过来了啊，我不听了。但是为到爱他，也是去探访他，敲他的门。你晓得吗？人啊，牧师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面皮很厚的，面皮很厚的，因为做很多这类的工作，勉强。我们看到，你看到蓝色的字，最后更会被传到被犹太人视为狗类的外邦人。哇，你看到这个比对很大吗？很大。原来在犹太人的眼中，那些外邦人，那些在教外里面的人，哎呀，是狗。当然我们在美国狗很尊贵，但是地位还是有分别的吗？对吗？但是在犹太人呢，很低很低哦。神的心意不是人可以了解的，你怎么样回应呢？人若拒绝神的邀请，不论理由如何，神都不会接纳。你晓得最后神会有审判，你有没有听过？在救恩以后，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审判就为每一个拒绝的人去预备。所以当你今天有这个的机会，我再次邀请你啊，你打开你的心，接受神为你为我所预备的救恩。任何的退堂拒绝都是对神的轻慢。另外，人若受四目所遣或者以任何的借口推辞，其他人都会取而代之。这个在属灵方面是很重要的。你拒绝，譬如我用另外一些例子，刚才说救恩，你拒绝，有其他人可以有这个机会进到那个大筵席，你的侍奉也是一样。当神给我有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没有回应，神可以怎么说？用其他人去为他工作，他可以不需要你。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想过？以为今天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但是我告诉你，将来神在他的审判的台前，他要我们去交代。我希望在这个时间去鼓励我们，我们今天预备好，我们已经是神的家人，但是在你旁边还有很多人没有信耶稣。你记得我呢曾经讲过，我希望每三个月有一次的怎么说啊？布道会。九月很快再过来，我现在在看九月的时间表的时候，我打算在九月的22号，大概第四个礼拜，我有个讲题叫生命有 take two。 生命有 take two。我希望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过来，让我们可以好像那个仆人一样，去勉强，去诚意的邀请你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家人能够过来，好不好？我们为这个去祷告。我希望现在我们觉得很多人啊，不同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教会，跟以前有一点点的改变。我希望更多在 Denver 的人，他们晓得神是很爱我们的。我们虽然过去的生命很烂、很不一样，但是神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再活过来，好不好？我们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的敬拜主，我们再次看到你怎么为我们预备这个大的筵席。祈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我们有这个资格真是很好，是我们的荣幸。主啊，祈求神你也带领我们，让我们好像你的仆人一样可以邀请其他人。我们的祷告奉主的名，阿门。